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的抗争运动继续发酵，从百万人大游行到公务员发起以公仆同仁与民同行为主题的大规模集会，至8月5日全面展开的三罢运动，抗争规模愈加扩大，触及的社会范围也愈加广泛。民众的诉求已从最初的反送中法案扩至要求民主改革、特首下台、释放被捕示威者、永久撤回逃犯条例、实现普选等。随着警方的介入，这场最初以和平形式展开的运动时常出现警民对峙以及暴力冲突局面。近天来，北京不断发出警告，表示绝不会对香港局势袖手旁观。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对香港局势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近天来，香港民众并没有在警方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下退却，抗争运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是怎样的力量在敦促香港民众不惧威胁，是将抗争进行到底？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民众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争运动中去？
我的看法是，香港有它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和其他的地方是截然不同的。香港有被殖民的经验，但是呢，在英国人治下，法治相对来说是健全的。自从政权一手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以后呢，香港这么多年来就成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的前沿阵地。我们也都知道，在毛时代不断的斗争和政治运动发生了，不管是从正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文革，使得大量的大陆难民逃到香港。那么今天的中青年人多半是这些政治难民的第二或第三代，别说他们从祖辈和父辈口中了解到集权暴政的恐怖，中年一代的人对八九当年天安门的大屠杀也记忆犹新。97年香港回归以后呢，有大量的大陆人涌入香港，冲击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教育、福利结构，所以香港人很了解自由和集权的区别。香港媒体这么多年来已经被渗透了，言论和法治也遭受到钳制，这些都是他们有亲身体会的。所以这一次的护法运动，原先是反对逃犯条例的反送中，现在呢逐渐演变成维护一国两制，拒绝中共的一国一制，换句话说就是要维护香港的自由民主，抗拒中共的集权统治。几代的港人都知道，一旦香港沉沦为中国的一省，接受中共的体制，那么人身的自由和其他所有现代民主制度里面所保障的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这些自由都将失去。另外一方面呢，港府和警方处理这一次一次的示威抗议的高潮的手段越来越激烈，这是完全就像中国大陆来对付人民集体抗议的这种强硬方式。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因为林郑月娥这个港首呢说的不客气的话，但是是实话，她本来就是北京的傀儡。我们看开始的时候，政府不出面和抗议的人群进行对话商议，寻找一个彼此都可以回旋的空间，只是一味的派出警力，用粗暴的手段来镇压，甚至还警黑合作，用很下流的暴力手段来殴打群众，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方法，只会激怒群众。那么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我刚刚才收到来自香港的信息，除了这个三罢以外，现在他们从今天开始要进行3天的万人接机，就是说大家要到国际机场去示威。未来2周呢，还有银发族，就是年纪大的人，上一代的人要上街，还有父母亲他们组成守护孩子未来的亲子游行，另外还有学界及教师们将组成团队继续推行游行活动。 这种群众心理和行为是具有传染性的、激励性的，一波一波连绵不绝。当局必须要直接跟民众和社会对话，不能只是由港府或大陆的港澳办发表一个声明而已。这种做法事实上是蔑视民意民情，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示威民众提出民主改革、特首下台、释放被捕示威者、永久撤回逃犯条例、实现普选等诸多诉求。依照您的观点，这些诉求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满足？
这个撤回逃犯条例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有针对性的要求，这个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回答，拒绝还是不拒绝。那么特首下台也非常的具体，我相信北京方面他并不会让步，但是如果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现在非常难说会发展到哪一步。可是呢，实现普选还有民主改革，这就涉及到更大的方向性的要求了。事实上就是香港就要摆脱北京的控制，那么我相信习政府是绝对不会答应的。现在中国方面呢，官方还在观望，一边看看国际的反应怎么样，一边等待香港人的磅礴的士气逐渐消沉，然后一步一步用软刀子杀人。北京的手段很多，它不外是威迫利诱啊，或者是分化瓦解了，或者是釜底抽薪这些套路，但是习政府他绝对不会真正的正视港人的要求，因为集权国家的掌门人他从来不理解也不接受权力来自人民的这种观念，他们自以为手里面紧握着一切军警法财经媒体的资源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呢，我认为没有民意支持的权力是很虚弱的。香港人是见过世面的，他们在自由的社会里面生活习惯了，要他们放弃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冲突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如果北京方面不让步，可以用软的拖字诀来拖，来消磨港人的耐心和士气，但是他们也可以用硬的手段，比如派出解放军进站，或者是进行部分的戒严等方式来进行镇压。
您如何评判北京指责外国势力渗入香港抗争运动的说法？
我想大家都明白，这是中国政府惯用的借口。这些天媒体里面已经有大幅的报道，主要是美国驻港领事馆的人员和抗议的学生领袖会面，以及外国记者和市民共同商议这样的照片流传出来了。对于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北京口中的外国势力渗入是指什么呢？我们想一想看，难道有外国政府提供香港人枪炮武器了？还是他们派了什么防暴人员来支援港人对抗政府的警察了？都没有啊。我们看到的画面是香港人戴着口罩、头盔、用雨伞，有的时候拿着木棍，只是为了防身抗暴，完全是一种平民自动自发自卫的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这是合理合法的镇抗。如果出现暴力，有的时候暴力对峙，那也是因为警方使用了强硬的暴力的镇压手段，人民就进行了自卫。我们看警察的装备非常的齐全，催泪弹、橡皮子弹、抗震板，而且身上还带了警棍、手铐甚至手枪，这种实力悬殊的对比大家都亲眼目睹的。那么学生民众跟西方人求教商讨有什么不对？抗议民众要求跟港府警方甚至中方对话都被拒绝了，他们只能寻求国际上给他们一些道义的资助和策略上提供一些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北京最喜欢煽动民族情绪，把外国人一拖进来就说啊，外国人也参与这个事情，这样就能够在本国的愤青里面点燃一把维护民族尊严的火。
最后请您谈谈北京将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这场抗争运动，这场抗争运动将对香港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上面已经提到，习政府他应对港局的方法不外软硬两套，但是这个还是要看当下的局势的演变。如果这个对峙不消停或者是消沉下去，那么就不排除他们用硬的手段来处理，比如说派出解放军到几个闹得最厉害的区域去维和，而且也有可能部分戒严。继8月5号的全港三罢，罢工、罢市、罢课，这个周末的抗议活动要延伸到国际机场举行万人街机集会。这些活动啊，还得到了航空业部分员工的支持。所有的这些示威抗议，自然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商业和旅游业。但是，香港人似乎有决心要再坚持一段时间，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目前很难说北京是否真的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来进行干预，但是已经有点风声放出来了。我们都看到了，港澳办发言人日前已经说了，玩火者必自焚，该来的惩罚终将来到，这种说法令人非常的愤怒。民意的爆发是有深层原因的，并不是人民吃饱了没事做上街去闹一闹，根本不是这样，是有真正的原因的。那么政府不但不自行检讨，跟人民进行对话妥协，反而拿出大帽子来一照，来吓唬人。也许短期可以收效，但是从长远来看，香港人对港府和北京的信任程度已经降低到最低了。人人都可以猜出来，即使不用直接流血镇压的方式，以后软刀子的方法他们也会使用出来，这样就会造成大量的香港的精英人才外流，年轻人有本事的能跑的都会跑，不能跑的只能继续留在香港受压受辱。眼看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受限制，更多的大陆客会以占领者的姿态大量的涌入香港。接着呢，很可能发生的就是外商踌躇不前，甚至把外资撤离，大陆的私人资金也会减少，这些都会引发市场经贸的萎缩，使得人心不安，连带也会让台湾惊惧不已，知道大陆的这种蛮横欺压的手段有一天也会使用到台湾，那么两岸就会渐行渐远了。所有的这些情形并不是匪夷所思，都是很可能会发生，而且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我认为香港的争抗必须是长期的、理性的，要有规划，要有一个和几个智囊团体继续推行很睿智的、非暴力的，我强调这个非暴力非常重要，绵绵不绝的公民不合作运动。而且我觉得全世界应该继续关注，继续给予他们精神上、道义上的支持，而习政权更应当汲取教训，尊重民意，体恤民意，以德服人，这样也许还有希望，这整个事情能够和平的告一个段落。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